今天到了大卫的金诗，他的第二篇的金诗就是名字叫做《远方无声歌》，我们来读一遍，是在诗篇的56篇。我们上次看到的是火炼的金子，是诗篇的16篇，16篇是一个开场白。我们现在到了第56篇，诗篇56篇是这么的写着：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远方无声歌的名字就这样子来的。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坠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赴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最近呢，牧师一系列的信息都是以大卫的金诗为主。我们上次用了三次讲了大卫的诗篇的16篇火炼的金子。我们今天尽量浓缩，就是一次就讲完56篇的叫做远方无声歌，那我们底下几周会继续一直讲57、58、59、60篇。那我们要了解大卫呢，是以色列的美诗者，他是作诗歌，大概诗篇150篇，一半的诗篇都是他写的。可是大卫每写一篇诗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说能够发行那个诗歌集，能够写一本书去畅销，能够收，就是说赚点写书的钱，就好像现在很多的人，不论是总统啊、大官啊，他卸任之后一定要写一本书，然后赚一笔钱。那有些写也不是自己写的，大部分都自己口述的，找一些文笔很好的人，把他的故事写得非常的美轮美奂，然后赚一些的书钱。大卫当时不是这样子，可是他写每一首诗的时候呢，他是表达他个人亲身当时经历过了什么，所以他每一篇的诗都有历史背景，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不是像那些言情小说或者是科幻小说，它都是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摸着大卫那篇诗篇中所要表达那个深处的那个情感或者是感情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对大卫他一生个人的经历呢要有所认识。你要认识大卫的故事呢，撒母耳记上呢是最好的这个资料。可是同样呢，在56篇的前一篇叫做55篇呢中呢，大卫也描述他的那种感情。在55篇的第6节到第8节，大卫是这么说：我说呢，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一样， 这就像远方的无声歌，就像个鸽子一样呢，我就飞去得享安息。可见他是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况。他说真的希望我能够变成鸽子，能够飞离这个状况之中。然后呢，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所以55篇这简简单单的这几句话呢，就可以表达大卫他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然后我们看到了56篇，他在小字有写调用，就是远方无声歌。那远方无声歌很可能是当时他们的诗歌，就像我们刚刚听的像赞美之泉的诗歌，它有歌词，有歌谱。那他的远方无声歌很可能是他的歌谱或者是乐谱的其中的一种。非常可惜的，因为当时没有录音机可以录下来，没有文，就是说没有人写谱子记下来，所以现在呢，这种乐谱呢已经遗失了，不知道怎么唱了。原本呢56篇是要用一种音谱叫做远方无声歌这种调子呢能够唱出来的，所以他特别写了这个歌词，要给那个叫做灵长，就是他的诗歌长，用远方无声歌这个乐谱呢编出一首歌来唱。虽然我们已经没有知道不知道如何的来唱这首歌了，可是他的文字内容我们知道，可是远方无声歌这个名称呢，它也有背后属灵的含义。因为当时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他所面临的处境内，在他的国内有扫罗王的追杀，那外呢有非利士人的围敌，所以他当时就好像被人送或者是追逐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就是一个离神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认为神就是在他的圣殿，圣殿就在耶路撒冷，就在犹太人的地方。可是大卫呢，要离开自己的国家，离开圣殿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呢，他就成为了一个流落在世界里的人。他被环境的逼迫呢，成为一个不得不与世界妥协的人，他就慢慢变成了一只漂流在一个远方的鸽子一样，那他的声音就越来越没有。那这个是据说鸽子有一个习性。啊，最近呢，牧师这个附近呢，忽然之间冒出了很多鸽子。今天早上，我跟师母去散步呢，看到好多鸽子，那鸽子都会发出一种滴滴的声音哦。可是据说鸽子呢，发声音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他要看到一个东西呢，他想要的东西他看不到的时候，那鸽子就会哀鸣。圣经常常用鸽子哀鸣来描述人心中的苦楚。可是这个哀鸣久了呢，就失去了声音，他的声带就受到了影响，这样就没有声音了。因为哭太久了，声音都哭哑了。这就成为一个叫远方的无声的鸽子，因为它漂流到很远的地方，它想看到它的家乡，可是它看不到。它看不到的时候就哭，哭久了呢，就声音就没有了。所以大致上这首诗歌呢，就是这个含义，成为一个远方的，已经声音已经失去声音的一只鸽子一样。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有点像大卫的生命，因为苦难呢，会用各种不同的形式面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事实。那苦难有大有小，可是在苦难呢，还没有来临之前呢，我们最好在心里要做好准备，免得苦难忽然冲击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的来应对。 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今天早上有地震，地震呢通常不会给你预告的，可是平常呢建房屋的时候就建得好一点，能够承受得了地震，因为你不晓得这个地震般的苦难什么时候会打到你，所以平常都要做好准备。那有一些在美国有些地区呢有那个 Tornado 的 Valley， 就 Tornado 就是龙卷风经常会去的路过的地方，所以他们在房子里呢都要预备好一个 safety house 的一个 closet， 一个橱柜，当龙卷风的警报一响他就往那边跑，不能说龙卷风来的时候我才去盖，那个都是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我们不要认为说平安平安都没有平安，可是我们的生命中一定会遇到苦难，有大有小，可是我们平常在好日子的时候就要准备好，等到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应付得了。这一次的疫情就是我们所面临苦难最好的例子，这个实在是因为大家还在这个冲击当中印象是最深刻的时候，所以我就以这个疫情来解释。因为有人曾经在这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在这个疫情之下呢，很多人要面临几种的危机，我就把它一一的列出来。在健康上会有病死的危机，截止到今天为止，美国已经有16万人因病毒死亡。今天早上我看到新闻，巴西呢有10万人因为病毒死亡。16万人是一个很大的数目。16万人是很大的数目。有人说越战都没有死这么多人。所以呢在健康上呢会有病死的危机。在身体上肉体上会有饿死的危机。因为呢我也是这一次才真正的深深的体会到，从新闻中才想到，美国这么富裕这么强大的国家呢，居然有很多的学生，小学中学高中的学生呢，那些学生在家里是吃不饱的，他必须要靠得到学校的早餐午餐作为一天的食物来填饱肚子。可是现在因为学校不开学，所以呢很多学生就饿着肚子，他好不容易可以到学校，不是去读书，他去学校是去为了吃饭，可是现在学校不开就饿肚子。所以在开始很多学校呢就在学校的门口准备早餐午餐，让那些家长可以带着学生来拿回家去吃。美国都有这种状况，你不要讲那些非洲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身体会有饿死的状况。最近的消息就是贝鲁特那个爆炸，他们就想到下一轮呢，因为他们经济已经很惨了，下一轮呢他们很可能很多人都饿死，因为港口被炸掉，很多食物也进不去，那疫情就是雪上加霜。然后呢在精神上是等死的危机，政府整天都在考虑要不要餐馆能不能开，商店能不能开，理发店能不能开，学校能不能开，整天现在整天都在讨论这个，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开有些人不高兴，不开也有些人不高兴，开呢就是去找死，不开就是等死，就在这两难之间。所以很多人呢精神上呢就受不了，精神就受不了，然后呢在金钱上是穷死的危机，失业率不断的上升。在这一年中，把美国在所谓的 Trump 可以自夸的失业率极低的情况之下，在一夜之间，短短的半年之间，失业率不断的上升，大家就是要穷死，政府拼命的印钞票寄到人的手中去发挥，否则人就是要穷死。然后呢在投资上是赔死的危机，我们最近我跟师母看一些就是 local 的地区的一些的很悲惨的，有一些人是好不容易开那个 bakery store 啦，或者是开一些小小的商店呢，就要倒闭。那我们常常去吃的餐馆呢，也倒闭，倒闭到个地步呢，是永久的关门，close for business forever。所以中小企业呢就要倒闭，所以呢，投资人呢就要赔死。在这个疫情中，我们所面临的这些苦难。可是呢，我们把时间就是往后提，移到大卫的时候，大卫也遇到了他的苦难。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叫做《远方无声歌》的诗。那我们要借着这个诗呢，来看一个题目，就是苦难与信靠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以三大点来看苦难中的惧怕。苦难中的惧怕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因为惧怕是必然会有的。没有人说在苦难中一点惧怕的念头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我们必须要能够接受。可是接受之后呢，我们怎么来处理？就是第二条，第二点，就是苦难中的呼求，因为呼求是唯一的方法，在苦难中解决苦难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向神呼求。然后呢，苦难中的信靠呢，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的接口，结果。当我们认识我们的惧怕，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呼求，然后神会给我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在苦难中能够信靠他。然后呢，面对苦难呢，尤其是对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一般人第一个自然的、正常的反应，我讲说自然的人、正常的人一定会害怕，就像今天早上的那个地震。你不会说啊，地震觉得很好玩，没有人说地震很好玩，好像去游乐场所震震，因为游乐场所你去，你知道你是 expect 会震的，可是你睡得正香甜的时候被震醒的时候，你不会说哦很好玩，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有什么地方可以躲，是不是灯会掉下来，是不是碗筷都会摔下来，你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惧怕的，没有人说不会怕的。可是你要不要怕过头，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要了解惧怕哪里来的，就是因为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背叛了神，不听神的话，偷吃了那禁果，得罪神的那一刻呢，惧怕和苦难就成为人类生命中不可分的一部分。苦难，神的审判就来了，因为苦难就会带来了惧怕，所以呢，惧怕或者是说害怕呢，第一次就是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十节，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在叫他的时候呢，他们就躲了起来，所以亚当就对神解释说：“我在园中听见了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当他们没有犯罪之前呢，他们在伊甸园中 常常天天听到神的声音，都没有害怕，都不会惧怕。可是，一旦他们犯了罪呢，惧怕的心就到了他们的心中，那种愧疚感就造成了惧怕。然后，同样呢，有人曾经。说他在读圣经，在圣经中一直去找所谓的不要怕，就 fear not。他们说可以算出365次，那这是很理想的哈。很多牧师讲到就说啊，你看圣经，神应许我们不要怕有365次，因为呢，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不要怕的安慰，所以呢，圣经。就是隐藏了有365次，牧师试着去找哦，我实在也找不出365次。你去 Google，你可以查，很多人说世上没有365次，只有七十几次。不论是怎么样，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来安慰我们，应许我们说不要怕，Fear not。所以当耶稣每一次看到门徒的，尤其死而复活之后，看到门徒。第一句话就说：“你不要怕， 不要怕。那不要怕或者不要惧怕呢，第一次也是出现在创世纪，是在15章的第一节，就是亚伯拉罕去攻打人家，把那个他的侄子罗德救回来之后呢，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说这事以后呢，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当时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因为什么？我是你的盾牌，我还要大大的赏赐你，你不要怕，你在人的面前不要怕，因为我伟大的神是你的盾牌。所以不要怕是神给亚伯兰第一次，给人类第一次的一个应许，不要惧怕。虽然面对呢苦难或者是不可知的未来，惧怕是我们生命中一个自然的正常的反应，可是圣经却多次的告诉我们，信心与惧怕是彼此不能相容的，信心来惧怕就走，惧怕来信心就没有。英文是很有趣，都是以 F 字开头的 Faith and Fear 是不能相容的，因为真心的相信或者是有信心，借着信心相信神是信实的，神是 faithful， 就会驱逐我们心中的 fear， 就驱逐我们心中的惧怕。如果我们真心的相信，我们相信的神是信实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的话，就会把我们心中的那个惧怕呢除去。惧怕会忽然之间有，可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感情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相信神，那惧怕就会逐渐的除去。那惧怕呢 ,fear 呢，会带给人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改变，例如呢，它会使我们立刻就英文齁、哦、freeze, 就会冻结，就说当时不知所措就冻结了。你一冻结之后，你下一个反应就 frenzy, 就是惊慌害怕。然后呢，你下一个反应很可能就 fight, 你就跟他征战。你要了解现在国与国之间，比如说美国跟中国，或者以前跟苏俄，很多征战呢往往都是因为惧怕造成，都是惧怕这个国家会打我，我就先打他，就是这种征战的情况。然后呢，征战到一个地步呢，就会 frustrate, 就会沮丧，就会有挫折感，不知道我怎么打，还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就有挫折感。挫折感到一个地步就 free, 我就逃跑，我就逃避。所以惧怕会在人的生命中呢，有一步一步的这种不好的行为改变，就改变我们的行为，从冻结到惊慌到征战到挫折到了逃避或者是逃跑。那如果根据这首诗，就是56篇的远方无声歌呢，这前面的小字是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的那个时候，他就写了这首诗。那这个背景是根据撒母耳记上的21章的10节到22章的第一节。所以那日呢，大卫就起来，就是要躲避扫罗，就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呢，就对雅吉说，这个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呢，就唱跳舞唱和，不是指责他说，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卫杀死巨人哥利亚之后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接着念，大卫呢就将这话放在心里，哇，听到这个话他就心里害怕，就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呢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就在他们的手下呢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上 就是门城门上呢就胡写乱画，使唾沫呢就留在胡子上。雅集的这王就对陈普说，你们看啊，这个人明明是个疯子，你为什么还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呢？我在这里岂是缺少疯子吗？你们带这个人来到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大卫呢就离开那个地方，就再一次的逃到一个叫做亚杜兰的洞。那他的兄弟跟他父亲的全家听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呢，都吓到他那里去。这一段故事是不是很风光的故事，是大卫王在就是外邦的国王的面前害怕到个地步呢，改变了他寻常的举动，装疯卖傻，所以大卫都发生了，所以连大卫都会害怕，何况你跟我。大卫是个大能的勇士，可以杀死巨人，就是哥利亚的。所以在面临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呢，因为大卫不愿意主动的跟扫罗征战，因为他认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不能杀他，所以他在这种惊慌惧怕之下呢，他只有选择了逃跑。他是别无选择，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呢，他就做出了他最坏的决定，就是跑到敌人那里，就是加特王雅吉那里，并且呢，他曾经杀死的巨人哥利亚呢，就是非利士的加特人。大卫实在是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在惧怕中做出了最坏的选择，跑到了巨人哥利亚的家乡，这个选择实在是很可怜。但是呢，惧怕并没有给大卫带来一种持久的不好的行为改变，反而再一次的激发起大卫对神的信心。在环境中他实在没有选择，他逃离过程，可是神恩待他在加特人那里没有让他死在那里，可是他就赶紧再一次的又逃回了以色列地。这叫苦难中的惧怕。那我们接着要看着苦难中的呼求是我们唯一的方法。在面临苦难惧怕的时候呢，大卫就立刻向神发出了三个呼求，并且呢，神也回应了他的呼求，答应了他的呼求。因此呢，大卫在56篇的第9节可以说，我呼求的日子呢，我的仇敌就转身退后。仇敌也可以包括是惧怕，也可以是一个人，一个敌人，或者他心中的惧怕呢，就转身退后，因为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那他这三个呼求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求神呢，救我脱离死亡，因为我离死不过是一线之隔，赶紧救我脱离死亡。接着呢，救我不致跌倒。第三呢，救我呢来赞美你。我不仅是不死亡，我不仅是不跌倒呢，我还要来主动的赞美神。那在56篇的1-2节，他是这么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要把我践踏了，他们终日攻击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终日要把我践踏，因为呢，攻击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苦难呢，对大卫而言就像那群仇敌一样，终日的攻击他，欺压他，要把他吞了。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不将他置于死地呢，也不甘心。就在这种的压力下呢，一般人就会失去活下去的这个念头。他认为我实在是太苦了，人活着实在太辛苦了，不如一了百了。所以因此呢，自杀的人呢，这个数目呢就越来越多，人认为自杀是唯一解脱 他的苦难的方法，他们就选择自杀。现今呢，在年轻人中，自杀率是不断的上升。我刚刚还特别去查，因为我要确认一下，现在在美国呢，自杀是年轻人中第二大的死因，第二大了。你们也可以去查，在日本，年轻人自杀率也极度的非常高，很可能是第一大的死因。所以，自杀是人认为脱离苦难、脱离死亡的唯一的方法。你就借着死来脱离死，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所以，当我们在面临苦难还有心中惧怕的时候，我们首先一定要向神呼求，因为向神呼求是我们唯一脱离死亡的方法。就我能够脱离死亡，我们向神呼求有个凭据，就是因为他是一位怜悯我的神，他是一位恩待我的神，他是一位拯救我的神，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耶和华的眼中，圣民的死都极为宝贵。圣民就是神的儿女，今天来讲就是基督徒。虽然神的儿女基督徒迟早有一天肉体会死亡，可是呢，他们有一个盼望，就是他们将来会复活。至少目前暂时救我脱离，比如说在这次疫情中，不要死在这个疫情中。可是迟早我们也会死，可是我们不会永远的死，因为我们有一天会复活。因为在神的眼中，每一个百姓的死都是极为宝贵的。我最近看了一句，就是因为最近人在美国死了16万人，当初死了一两万人的时候，大家这个数目是整天都在那边看哦，好像是像球赛的数目字一样。等到一过了10万、15万呢，大家都不在乎了。所以，我最近听了一句话说，一个人的死是 tragedy，是个悲剧；100万个人的死只是一个统计数字，a statistic。我们现在就变成这个状况了：16万个人死跟16万零1个人的死没有差别，或者16万零100个人的死已经没有差别，那100个人是多余的。对你我来讲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不是这样子。在耶和华的眼中，一个圣民的死都是宝贵的，你我在神面前都是宝贵的，所以我们要不能轻易言死，死生命是宝贵的。接着呢，不只是救我不致死亡，脱离死亡，还有不致跌倒。56篇的5到9节这么说：他们终日就把我的话颠倒，他们一切的心思意念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呢，就要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所以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的目的，就是使我来跌倒，把我的话给歪曲、扭曲，然后要让我来跌倒。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是这样子，他们观察我什么时候能够犯个错误，都是为了要来害我。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要了解，我们口中的话语呢是非常的宝贵，就是祸从口出啊，我们口中的话非常宝贵，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更是如此。因为我们今天所说出去的话呢，人家除非被人家录音了，否则1年2年就忘了。可是你今天如果在社交媒体，不管你在 WeChat、Line 啊、Facebook 的、什么 Twitter 的 whatever，你写了一句话呢，那句话一辈子都要跟着你。你以后几年之后，你成为了名人了。要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人家把10年前你说的一句话呢，一张照片全部都翻出来，来找你麻烦。所以，我们所口中的言语呢，是非常的宝贵。 因此呢，我们要非常有智慧的说出每一句话，三思而后言。然后呢，在网络上你发表一个意见，社交媒体发表一个意见，或者是传递一个意见呢，把人家的东西你 forward 呢，你都要小心，因为那个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不仅会使人跌倒，也会使你自己被人家用来攻击你的东西，武器，你就跌倒。虽然我们已经想尽办法非常谨慎的说每一句话，可是仍然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听了呢，就来扭曲，来颠倒，会造成我们无穷的苦难麻烦。就是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要向神呼求说，神啊，求你不要使我跌倒。因为很多人也听了大卫的不管无心的说的一句话呢，就把它扭曲，就在扫罗面前来报打小报告，扫罗心里不高兴，就要杀他，所以就使得大卫跌倒。在面临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必须用一个消极的呢，你就说什么话都不说，那是太消极了，就变成哑巴一样了。积极的就是说我如何的控制我的口舌，舌头是最小的，可以烧起，可以把一片的森林给烧起。所以我们如何正面的控制我们的口舌，牧师有几个原则可以提供你们参考。就是当我们口舌上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用100句话来建造人际关系，建造你与别人的关系，可是往往呢，一句话就拆毁。你跟人家说了100句好话，结果呢，你不小心说了一句不好的话呢，关系就没有了。本来是好朋友，就变成仇敌，只是因为一句话。所以可以想想，人心是多么的狭窄啊！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我相信你们自己好好的思想，都会发生在你们的关系上。可能丈夫跟妻子说了100句好话，一句不好的话呢，100句就是打水漂，就没了。然后呢，你用了100句话能够吸引人家的注意，把这个主题就是说移到这里，你忽然说了一句话呢，大家就分散了。最近如果你讲政治的话，你讲像 Trump，我举这个例子而已，他可以说100句，可以把人家的话，就他忽然讲了一句很负面的话呢，大家就分散了。这种例子反复不断的出现，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控制我们的口舌。然后呢，爱心比口舌会有100倍的益处，你宁可多爱人，话语少一点。因为虽然一句话呢不会打破人的骨头，可是一句话说的不合适呢，就会刺伤人的内心，会把人的内心给伤害掉。也许你是不是故意的，可是呢不谨慎的话就会造成。所以我们在口舌上要非常小心，我们不要在人家的背后说一些不恰当的话。你使听到的人跌倒，你也是被你被批评的人跌倒。所以求神救我，在苦难中不致跌倒，不致跌倒。然后呢，他在这里讲到了一个就是眼泪的袋子。那考古学家发现呢，的确在中东的地区，以色列地区，他们在地底下呢，挖掘了一种很小的，他们叫 tear bottle。就当时的习俗就是说，如果有人死了，来哀悼的人呢，就会有那个皮带或者是那个泥土做的那个杯瓶子，就把他们的眼泪水呢，就收集在那个袋子里或者是瓶子里，就放在了死人的坟墓里，以为纪念。 所以呢，大卫在这边说，我每一次流离的时候呢，你都记数了，然后你还把我要把我的眼泪呢，装在神你的皮带里，作为纪念，因为你的纪念是最准确的，人会忘记，神却不会忘记。所以，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的泪水呢，神都纪念，这是多么伟大的应许啊！然后呢，有一个叫陶素，就是 T.W. Tozer 呢，他说了这句话，是英文的，可是很难用中文表达，所以牧师就尽量翻成中文。他说，圣经是用泪水写成的。就是圣经是那些作者呢流泪写出来的，尤其是我们最近星期三查的耶利米书，他是流泪的先知，所以当他写耶利米书的时候，是在泪水中为百姓的罪流泪写出来的。因此呢，泪水对泪水，它会启示最好的保障。也就是说，因为圣经是写的人是用泪水写出来的，可是读的人呢，必须要流泪才能够体会。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呢，大卫在困苦中写出来的诗篇，在熬炼中写出来的诗篇，如果你我今天是吃香喝辣呢？一帆风顺呢，我们是在很难了解它的内容，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到。可是，当我们也在苦难中，也在流泪的情况之下呢，圣经的这个真理里面的宝藏呢，就向我们启示了。这个 Tozer 写的这句话是真的好。The Bible was written in tears, and to tears it will reveal its best treasures，圣经是用泪水写成的，因此对泪水呢，或者是流泪者呢，他会启示他最好的保障。求神不要让我们跌倒，所以在苦难中呢，我们求神不要救我，不要因为别人跌倒，我不要因为别人跌倒，这是属于消极的。我们更积极的是说，神啊，今天在苦难中，在疫情中，求你救我，不要使别人跌倒。这是积极的，别人会使我跌倒是消极的，我不要使别人跌倒是我能够做到的，是积极的。这个是在苦难中的呼求，那呼求还要怎么样呢？不仅是脱离死亡，不仅是不跌倒，还要来赞美神。诗篇这56篇说：“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56的第4节，56第10节说：“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你要了解呢，在苦难中呢，人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是惧怕啦，第二个反应呢，就开始怨天尤人，或者是说恨自己的命苦。我相信约伯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到最后呢就开始埋怨了啊，就恨自己的命苦。哎呀，我为什么要活着？那不如在母胎中就死掉了，我早点死，我就不会这么命苦了。苦难中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所以在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要接着要向神呼求说：“神啊，救我来赞美你，救我来赞美你。”以赛亚书43章的20节这么说，是神说的。以赛亚43:21，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述说神的美德，就是赞美神。因此呢，赞美神是神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在伟大的当中把我们造成，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述说神的美德，要赞美神。所以，我们当初 尤其对很多不信神的人，认为神实在太自私了，要人来赞美他。事实上呢，赞美这个动作呢，至少会产生有两个奇妙的功用。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如果不仔细去想，想象不到的。因为当我们嘴巴出的话，赞美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抱怨就少了。当我们赞美多的时候呢，我们仇恨就少了。所以赞美是多么的好，尤其是在我们现今实在是太缺乏赞美了，都是抱怨。我心中不高兴，我就去示威，我就去游行，我都是在抱怨。可是政府给你一点好处呢，你就认为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太少赞美了，所以抱怨多，仇恨就多。所以赞美是神给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当我们心中流出赞美，抱怨就少；心中流出赞美多，仇恨就少。夫妻之间更是如此，父母跟儿女之间也是这个样子，朋友之间也是如此。赞美多，你抱怨就少；赞美多，仇恨就少。并且呢，能够赞美神的人，他也一定能够赞美人。所以爱神跟爱人，赞美神跟赞美人呢，是不可分的。我们不要说哦，我礼拜天崇拜的时候我拼命的赞美神，回到家这个也不看不过去，那个也看得不顺眼，就开始抱怨连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代表是说，你赞美的神，你赞美神的动作是虚假的。因为能够赞美神的人，他必定能够赞美人；不能赞美人的人，他绝对不能赞美神。所以赞美有这么伟大的奇妙的功用，所以神说，你要借着来述说我的美德，借着数算我给你的恩典来赞美我，你就能够满足，你就能够减少你在苦难中的抱怨。因为苦难是人犯罪后必然的结果，只是或多或少，来得早来得晚，苦难必定临到，一定临到。可是你在苦难中，你是抱怨多呢，还是仇恨多，还是你把它改成说我赞美更多？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话，一旦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的声音就有了，我们不再成为那个无声的鸽子，因为鸽子是因为在哀鸣，在抱怨，失去了声音。可是我们的声音如果是来赞美神的话，我们的声音是越赞美越洪亮，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更有力量的来赞美神。所以呢，我们赞美神，要赞美神什么呢？我们要赞美神的话语。因为在这一篇诗篇中，在他的苦难中呢，他曾一反复的讲了三次，我要赞美他的话，我要赞美他的话，我要赞美他的话。所以我们要赞美神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话语，我们要赞美他的话。我们不仅要赞美神的话，我们要赞美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在56篇的12到13节，也是我们这边看到他的呼求的回应。神的工作什么呢？救他呢脱离了死亡，那保护他呢的脚不跌倒，最后呢使他呢或使我呢在生命光中能够行在神的面前。生命的光，什么是生命的光呢？到了新约，耶稣就说什么呢？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呢，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生命的光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世界的光，跟着他的呢，就得着了他这个世界的光，也是生命的光。所以当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就在今生，即使在苦难中，我们已经享受那个丰盛的生命， 并且在他的荣耀的光中呢，能够行走在他的面前，就是行走在这一位生命的光的面前。所以呢，这大卫说，我要赞美神，我要赞美神你的话语，我要赞美神你的工作，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了死亡，你保护我的脚不致跌倒。我不仅是不死亡，我不仅是不跌倒，我还能够行走。我行走在什么地方呢？我不是行走在黑暗中，因为行走在黑暗中必定会跌倒，不仅是跌倒，必定会死亡。唯有行走在光明中，不跌倒，不死亡，这个就是生命的光。那这个是大卫的呼求，求神救我脱离死亡，不致跌倒，来赞美你。然后最后呢，就是苦难中的信靠，信靠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的必然结果。那这里呢，这一段会是比较困难一点，牧师就尽量呢想办法在时间内说得清楚一点，因为这个是比较属于在希伯来字上的一个深入的研讨了解。那在这诗篇中，他讲到倚靠或者是信靠这个字呢，就 to trust， 在这一篇诗篇中出现了三次，每一次出现都与惧怕有关系，可见惧怕是人的正常，可是倚靠呢是人的选择。惧怕一定有，倚靠就是靠你要不要选择。所以56篇的第三节这么说，我惧怕的时候呢，我要来倚靠你。这一句话就是开宗明义，就是说大卫说什么，我有选择来倚靠你的决心。惧怕人人都有，倚靠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可是我大卫呢，在惧怕的时候呢，我第一个选择就是来倚靠你。所以倚靠神，信靠神是我的决心。结果下面56篇的就第四节说，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句话呢就强调大卫信靠神，倚靠神必然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必不惧怕。不惧怕是他倚靠神的必然的结果。可是在这一句话原文是很美的来描述，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这个问法用一个骂，这个原文一个开头是一个夸张语气的一个问题，我们中文看起来是个问题，血气之辈到底能够把我怎么样呢？可是在希伯来人中呢，当他们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前面加上这个字的时候，骂这个字的时候呢，他呢就是期盼一个负面的回答，意思是说我问你这个问题，我就是等着你给我一个负面的回答，就是没有，不是，不能，就是 no 的意思。所以这一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倚靠神必不惧怕，没有任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本身是个问题，因为问题它有一个期盼，期盼就是说我问你这个问题，你要回答我，回应我说没有，所以我就是一个结论，我倚靠神，我不怕，没有任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所以倚靠神必然的结果是没有血气之辈能够把我怎么样，所以呢，我为什么要害怕呢？我为什么要害怕？然后56章的11节也这么说，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这个是这句话再一次的强调，大卫倚靠神信靠神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惧怕。同样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跟前面一样，是期盼一个负面的回答，也就是说我倚靠神必不惧怕，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所以我们把这个连起来，前面说血气之辈，这边讲到人，也就是说我们总结的话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 除非在神的主权的许可之下，是没有任何血气之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的，就连魔鬼撒旦也不能。约伯记是最好的例子，即使魔鬼撒旦要攻击约伯，都必须要经过神的许可。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任何血气之辈，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所以我倚靠神，我必不惧怕。这也就是新约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第八章的35到39节，牧师只是念一次，很丰富的内容就不说了。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个问题也是期盼说，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就保罗就是问：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些都不能。正如经上所写的，说什么？我为了你的缘故，就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们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就是说，我们为了神的缘故呢，陷在一个危险的状况之中。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可是，然而他接着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是 more than a conqueror，我们是远超过得胜者。因为呢，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这个爱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就是在苦难中的信靠必然的结果。为信靠的结果就是没有人能够拿我们怎么办。然后接着很快要讲到靠着，那我们和本是翻成倚靠，所以这一篇的诗篇呢，它在用"倚靠"这个字上呢，不仅是用了有一个动词叫做"倚靠"，它还用一个叫做那个介词，叫做英文翻成 "in"，就是说在神里 "in"。那这个"倚靠"呢，被我们翻成"倚靠"呢，这个字呢，它原文是用 "in"，英文就 "in" 来表达。那有四次呢。是用在神的身上，有一次是用在耶和华的身上。用在神的身上，就是翻成倚靠神，或者是靠着神。英文圣经是 in God，在神里。所以有些地方在诗篇56篇，有些地方写成倚靠神，它原文应该翻译成在神里。等等，你就会看到在神里。然后有四次。应该是写成在神的里面，然后有一次呢是讲在耶和华里，或者是倚靠耶和华，就是在主里。耶和华就是主的意思，in the law 在主里。那神呢是表明，当圣经讲到旧约讲到 Elohim 的时候，讲到神的时候呢，是讲明神的伟大，神的创造。当讲到 Adonai 呢，或者 Yahweh 呢，耶和华的时候呢，是讲到神是与人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我在这个伟大的神里，我倚靠他；我在这个与我立约的耶和华里呢，我倚靠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在这一篇当中，就讲到靠着，或者是和新译本翻成靠着。和合本翻成倚靠，在56的第四节说，靠着神，或者是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们刚刚看过，就在神里，我倚赞美他的话。然后靠着神，或者是在神里呢，我 赞美他的话，56的第十节。然后56的第十节的下半节说，靠着耶和华呢，我赞美他的话。所以在神的里面，在主的里面呢，我要赞美他的话。说我赞美神的话呢，我是在这个伟大的神的里面。我赞美神的话呢，我是在这个与我立约的耶和华的里面，我要赞美他的话。这个就是表露出我在他的里面，我赞美他的话，借着这个来表露出我是完全的信靠他。你不赞，你赞美一个话，就代表你信靠，你才会赞美。你不信靠，你不相信，你如何的来赞美呢？接着在56的第四节下半节，英文本，我牧师鼓励你们去看英文本，他是说 In God I trust， 中文翻成我倚靠神。所以我们以为只是我一个动词倚靠神，事实上他是说什么，我倚靠在神的里面呢，我倚靠在神的里面，我来倚靠，如此呢我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够把我怎么样呢？那我倚靠神，说在神的里面我倚靠，我也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在神的里面呢，我来信靠，我来倚靠的结果是我不惧怕，因为刚刚前面说过的，信靠的结果呢，就是没有任何血气之辈，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信靠你必须有一样东西，有个对象。那你信靠这个对象呢，你必须到一个地步，你必须应该在里面，在他的里面。但新约保罗说什么，在基督里，就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我才能够信靠。所以信靠不是说我就是相信一样东西的存在，我相信个东西怎么样，可是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我还跟它保持个距离，这个不是圣经讲的信靠。信靠是建立在你要在他的里面，你如果在他的里面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的信靠。比如我跟你说，我相信飞机会飞很安全，可是我不敢坐进去，我不敢坐到飞机的里面呢，那飞机会不会飞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我必须相信这个飞机能够安安全全的带我从 Winston 到，不管到哪里，不管是到台湾，到大陆，上海什么地方，我必须什么，要进到飞机里面嘛。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我说我相信，我信靠神，可是呢我也信靠马祖，我也信靠阿拉，我什么都信靠，反正信靠100个神，只要不小心让我信靠对的一个，那也就不错，何乐不为，何必单单只要信靠你们所说的耶稣，我不如什么释迦牟尼全部都信靠，不是更好吗？不行，圣经是说你只对神来讲，神是排他的，你只能信靠神，不然你就不要信靠神，你不能信靠马祖又来信靠耶稣的，因为你信靠神，你就必须要住进他里面，你一旦进了耶稣里面的话，你怎么可以进到其他的偶像的里面呢？所以信靠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 in， 你必须在神里，在主里的信靠。所以呢，美国有一个叫 In God We Trust， 应该就从这里来的，因为他是前面是写 In God I Trust， 是单数，是大卫说的，可是英文就把它翻成 In God we trust， 我信靠，我们信靠神，或者我们倚靠神。这一句话呢就被印在每一张的美元的纸币上，可是现在曾几何时我们用美元的时候，多少人有想过当初他们印美金的时候，不是信靠美国的什么 Federal Reserve 啊，而是信靠的神，因为神是这张纸币最后的 endorsement，就是说支持者。马丁路德说过这句话，他说信心是一个活的，a living，是不可动摇的信任，不是死的，不是动不动就被动摇，是那个信任是活泼的，是不可动摇的，是对神的恩典有无比的确信。我确信神是有恩典的神，我的信靠，我的信任是建立在这个上面，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为你的信心死上1000次，这个是马丁路德很伟大的一句话。信心是一个活的、不可动摇的信任，是对神的恩典有无比的确信，甚至愿意为这个死上1000次。另外有一个人叫 Trueblood，他说了这句话。信心不是没有证据的一个信念，不是一个 idea without proof，不是，而是没有保留的信靠。没有保留的信靠才是信心。信心不是一个观念，信心是一个人，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你的对象不是一个理念，那个只是迷信。信心必须是你毫无保留的信靠，就是你必须要在他的里面，in God, in the Lord，你必须要在主里的完全的信靠才是信心。然后呢，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发现我们处在一群会伤害我们的人中，不管是借着话语，借着病毒，借着种种种。那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信靠放在神的身上，必须要在主里。那我们如果如此做的话呢，有很多的好处，因为我们的确信呢会代替我们的忧虑。尤其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多少人是非常的忧虑，可是我们相信神是伟大的神，他是有恩典慈爱的神，我们忧虑会被确信来取代，我们的平安会来代替我们的惊慌，我们的平安会像江河一样。所以呢，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令人惧怕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只是早晚大小的问题。在那个绝望的时刻呢，希望大卫对神完全的信靠，在神里面。In God, I trust，在神里面的信靠呢，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中，只有在主里面，我倚靠神，才能够帮助我们享受到无比的满足，世上没有的平安。那这个满足，这个平安呢，是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你跟赐给我的，那这个是今天我信息主要给你们传达的。希望借着这一首《远方无声歌》呢，因为他哀鸣在苦难中哀鸣了太久，抱怨了太久，灰心丧志了太久，声音都没有了。可是神让我们的声音是来赞美神的，神让我们的声音是来荣。能够帮助人的，可是我们久而久之，因为苦难把我们好像赶到离神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失去了声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分量，失去了影响力。可是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知道，在苦难中，惧怕是必然会有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呼求呢，是我们唯一能够脱离唯一的方法，然后信靠呢，是神给我们应许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在主耶稣基督里，我完全的信靠。那这个呢，是今天要借着这篇诗篇传给我们的信息。 最后呢，我就讲一个昨天的故事，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偶尔之间呢遇到一对夫妻，丈夫是一个 surgeon， 骨科的，就是说手术 surgeon， 就是手术师，然后太太呢是牧师，是一个应该是长老会的牧师，啊，前几天就邀请我们，昨天去在 Winston Salem 的 downtown， 今天的报纸还有照片，可是只是照到牧师师母的背影，还感谢神没有照到正影，就是说他们有一个为这个城市，为这个疫情一个祷告会，唱诗歌，就邀请我去，然后呢他有用很多人轮流用英文祷告，然后唱歌再祷告，那有一个女士呢用西班牙话，然后他请我呢用国语中文祷告，然后唱诗等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在这个困苦患难中呢，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声音？我们是不是失去了声音？失去了给这个世界一个正面的声音？虽然呢，我们参加的人大概十几个、二十个，然后这个马路呢、路客呢，就来来去去，也不是很多人在 Winston Salem 的 downtown。可是呢，不管是一个人路过、两个人路过、三个人路过，那我们有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因为即使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即使戴着口罩呢，我们都可以聚在一起，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保持社交距离的范围之下呢，能够来向神来呼求，呼求神来拯救我们，让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困苦患难中，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完全的信靠他。那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声音，我们应该把远方的无声歌变成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能够发出声音的一个和平的歌词。这个是我相信神要感动你感动我的。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责任就是这个样子，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呢，我们仍然能够在光明中行走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你跟帮助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次的来向你献上感恩，你留下这么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把这个话语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也能够进到主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生活就有力量，我们生命更加的美满，有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即使在苦难中，即使在深夜里，我们仍然歌唱，能够来赞美神，能够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们愿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